讲一个总纲啊，就是我黑板这边有写啊，就是最中间底下啊，因缘导师给我们归纳为三大类，就是因缘法虽然它非常的广泛，但是它极其简要啊。第三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没有？144页上面啊，本文第三行，佛是所谈的因缘极其广泛，但极为简要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因缘就是每一种法的升起的因跟缘，也许都可以不同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它的原则其实都很简单，就是此故彼啦，此有故彼有啊。原则是，对，此有故彼有，就此故彼啦，此无故彼无啊，这样子的一个理则啊。那导师在这里呢，那跟我们介绍，就是佛陀教导的因缘的深意呢，可以分成三层啊。第一个是果从因生啊，你看那个黑板的图表。第二呢是世代理程，第三有依空力啊。以前我在读的这个时候啊，我读了几遍我都忘了，但是呢，我一直觉得导师怎么用这个词那么美，但是含义好像很难懂。用词很美啦，果从因生，世代理程，有依空力啊。实际上呢，你把那个关键字圈起来啊，其实不是很难懂哎。啊，后来我就发现，这样子看得到吗？这样看得到吗？啊，就果从因生。我们谈因果，因果啊，果它不是无因而来，也不是邪因而来，它是从它的因而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果啊，每一种果啊，每一种果法，它都是呢，或者是原生法，它都是其实都是由因而来啦。它是所以果从因而来这样的意思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那世代理程是什么意思呢？世就是事相嘛，事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啊，那其实任何的现象的出现跟形成，它都有一定的理则，一定的原理，一定的理则啊。比如说我们会有无明，为什么会有无明啊？为什么会有无明这样子的现象出来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流转嘛，流转就一定是啊，或者是呢有这一种业力的造作呢，那当然就会有无明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呢，任何的事项的这一种说明啊，因果的现象啊，实际上它都有特定的这种理则啊，啊，那所规范啊，所以它一定会形成。那有依空力呢？所有存在的东西，不管是因果，不管是事项或者是理则，这种存在的东西，有就是存在啦，它其实都是要依于空才能够成立。如果不是空的话，这种存在它是不可能成立啊。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，不过也很困难啊。大家来看一下144页，刮胡一，果从因生。现实存在的事物绝不是自己如此，必然是从因而生，对因名它为果，而叫果从因生。法的升起，它一定要某些条件合，这个是佛法的基本观念啊。它不是无因或者是邪因，它是有因有缘啊。那导师有举例子哈，像一棵树，一定要有种子、肥料、水分、温度才会开花结果，它不是从空而来，从空而来就是无因生。 那也不是呢从金木草木金石生，这个就谐音生嘛，也不是，它是从因缘来啊，是从种子肥料水分温度等等啊长大开花结果啊。那小节啊，果从因生的含义呢，就是说因缘是很复杂，有主要有次要啊，必须有种种的因缘和合才能产生某一现象。佛法依这样子的因缘而的立场，所以偶然而有的无因论不能成立啊。比如说我想问大家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可以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会这么笨，这个果啊为什么我会那么笨，我为什么我一直看这个导师的书啊，一直看都好像看不懂，怎么看了前面啊忘了后面，看了后面忘了前面，这个其实要知道因啊，你不知道因的话呢，你再读下去哈，给你读到眼睛啊都一直在流眼泪，他还是不懂的啦，你还是不知道原因何在啊、哦、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原因在哪里啊、哦、那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啦哈、哦、导师的书啊，他们那个年代用的用词呢有时跟我们这个时代有点不同，有点不同，真的像刚刚我跟大家说的，我们现在用顿号，导师是用逗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在看这种一组一组的语词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框起来，你要把它上下引号框起来。那你看这种导师的专有术语的时候，比如说果从因生、世代里程这样子的用词，特殊用词的时候，你看了他的解释过后，你要把关键字圈起来，你要学习就是把这种重点慢慢归纳起来。好，比如说我刚刚所讲的那个第三啊，果从因生的第三举例这个地方，我刚刚讲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哦，第二行这个树呢不是从空而来，也不是从草木金石而来，对不对？那接下去导师才说不是无因生，无因生是对应哪一个？空嘛，所以你要画一个箭头，这样画到那个地方，然后也不是从谐音声，从 哪一个草木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导师的书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慢慢习惯它，那其实你就会慢慢会掌握的会比较好、哦、我待会后面还会再跟大家说，其实有一些归纳我们应该也要学习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，世代里程，这个是比较深刻的啊。这个就是因果里头的普遍理性啊，就是某一法的升起呢，某一种因到某一种果，它是必然的，就是某因某某因，它一定会导致某某果的出现。那这一种必然呢，就叫做理则，叫做必然理则啊。世间的一切都是依循这样子的必然理则而成立。佛法呢称它为法，就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此法常住法住法界，就是这样子的理则呢，它是本然性必然性普遍性因果现象所不可违反，就缘起的理性或者是因果的理性。那举个例子来说，生缘死，有生必有死，这个是必然本然跟普遍。好，我们请看下一页145，生者必死，不管你的生命能够多长或者多短都没关系。那寿命，我们看第二行，寿命虽然有久长久或者是短暂的分别，但是生者必死的原则啊，谁也逃不了啊。所以第四行导师有说啊，虽然每个众生 从果，就是果从因生的现象来看呢，每个众生都有不同，死也不同，生也不同。但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凡事不管什么时候的人地方或者是时间，那凡是生了，他一定会死。这样子的理则我们要确认。那佛法是谈这样子的一个理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，那跟我们谈完这样子的因果关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？有的，底下导师就是要跟我们讲，我们来看第三小节的地方。一切因果事项的必然如此，所以必然如此都有它的必然性，可说一切事项都是依照这样子的必然理则而生灭成坏，就是所有万事万物啊，都是依着这样子的理则，或者是法性呢，在生住一灭。这样子的必然性是事项所依所成立，这个就叫因缘。那因缘，所以我刚刚有讲嘛，因缘的理则，因缘可以谈得很广泛，因为每一种因果有每一种不同嘛，你善的因果，善的因有乐的果，那光是善的因就有几百种乐的果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觉得睡得好就是乐了，有些人认为吃得好才是乐，有些人认为呢要穿漂亮的衣服才是乐，所以你有不同的因得到的乐果 也多样化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种因果现象并不是佛法所特别要说明，因为其实解释也解释不完嘛。真正比较重要的是有情，有情的这种因果，那有情的因果就在缘起法，缘起法就是十二缘起，那理则的话呢，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的理则，那所以这种比如说我们人有生必有死，生跟老死是十二缘起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因，这个就果嘛。你有生就是因，会死就是果，这样子的因果它有中间的必然性，就是不管你活一百岁，你活一岁，你活一天，有生必有死，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法就叫理则，就叫此有故彼有的理则，这样了解吗？此无故彼无的理则，这个就是谈四代理程，谈这个因果现象中间的这一种抽象的，看不到的这种理性，理体。挂湖山有一空力，有啊就存在，这个更深刻，我们来看哦，第一个圈圈的地方，果从因生，它是事相，事代理程它是理则，这两种啊都是存在的东西，它够称为是有，就是你表象看得到的东西也好，或者是这一种真理也好，它都是存在的。凡是存在的必须依空而立，它的意思是说不管存在的事物也好，理则也好，都必定要依否定实在性的本性而成立。否定实在性你把它圈起来，否定实在性还有它本性也圈起来，那这个其实就谈空啊，谈空。空它是否定什么呢？自性，否定实在性，那个叫空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那个叫空哦。所以他说空呢是否在永恒不变，否定呢实在，否定自性，那个叫空。这个是空的一种本性，它的特性，无自性是空的本性。那这样子的一种空啊，它可以让事物因果或者是理则在这个宇宙当中完成他自己的任务。所以空是什么呢？导师在这里说啊，有依空力啊，哈，最后导师说，如果不是非存在即不能成为存在的，这句话 很像绕口令哈、哦。如不是非存在的，就是假如不是空的话，它就不能成为存在。就是一切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就是这样的含义啦。你看导师可以用白话白话到这样子，你看导师厉不厉害啊？哈，我看他的这个文、哦、真的是看的都非常的精彩。所以你看哦，如果是按照导师这样子的一个总结来看的话、哦、我们黑板的这个图表啊，你可以这样归纳的哦。如果按照一般来讲的话、啊、所以我在你知道我看了导师这段话呢，果从因生，比如说以十二缘起来看的话，它就是无名行识等等嘛，这个是因果法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无名是因，行是果，有因必有果，对不对？那有了行它就是嘛，所以有因又有果，对不对、啊、三世因果。那这样子的因果事项，其实它是有世代理程、啊、有必然的理则而有。我们有无明，为什么有无明？因为有不如理作意，有无明。那有了无明，我们就一定会有造作种种的身口意行，这个就是行 Sankara、啊、Samskara、啊、等等。或者是呢，在行过后呢，我们就会有轮回的事、啊、有取事，然后这样子下去。那不管是因果的事项也好，或者是这一种必然的理则也好，在这个佛法来说它都是有的。这一种有你不要跟师父说诶它到底是不是实有，绝对不是实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一讲到这里，大家一定要知道它都是有因有缘才集起、哦、假如我们不要这个无明，你就 不要如理，不要做那个非理作意，它就不会有无明了、哦、那这种存在的一切呢，实际上它跟空从来没有分离过、哦、所以我们说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、哦、这个让我想起啊，阿含经有一部经很有名，他说眼耳鼻识身意，生无有来处，去无有，就是灭无有去处，生灭不来不去。他说这个叫俗数法，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想说，不管是果从因生或者世代理程这样子的事项或者理则啊，它都是有的。有的是什么？因为在有情轮回当中啊，这种存在这种有啊，就是俗数法嘛。但是这种俗数法它怎么能够在这个轮回不断呢？因为空的原因呢、啊，那我们假如在这个眼生无所从来，灭无所去，能够观照到这样子不来不去啊，啊，只是眼的升起呢，主要是因缘，它的存在也是因缘。那为什么它会存在？因为它本性也是无自性，也是空了。所以在这俗数法当中，你当下能够知道它是无自性。它是没有实在性、哦、它不离开缘起的话，那这当下就是空了。第一义空就是在这里了、哦、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去翻那一部经来看。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譬喻、哦、挂虎寺如造一个房子，房子是存在，房子的存在呢，它要依靠木石瓦匠工、哦、所以说果从因生，造房子它要种种的木板啊石头啊，这个就是果从因生、哦、房子是果，因呢就是种种的铁钉啊木板啊、哦、这个就因所组成、哦、房子。但是房子有成为房子的理则，那你违背了造房子的理则，也许你造出来的就是船不是房子，这样了解吗？诶，房子你一定要盖到有厨房有房间有客厅，这个叫房子嘛，所以房子有房子的原则啦、哦、 这个就理则啊。那再来第三个圈圈，房子必依空间而建立。如果那个地方已经有了房子，就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再盖房子了啊。所以一定要有空性的缘故啊，哦，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房子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又如凡是有的，起初必然是没有，所以能从众缘和合而盛起为有，有就是存在嘛，必归于灭。所以房子的本无经有，以有还无，这个是一句话来的哦，经文来的，本无经有。本来没有的房子啊，本来是没有的，现在有了，现在有了，它又必然归于无，因为它会生出一面嘛，房子。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房子虽然是存在，但是呢，它存在的当时，其实它只是因缘法的相续假名而已啊，它没有一个实体。导师举房子，实际上我们友情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执着我现在这个情绪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，在法上来看这个都不真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刹那刹那生灭嘛，刹那刹那生灭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和合相续的生命当中啊，那如实的看到它本无经有，已有还无的话，那就不会受它影响了，哦，因为它是必然的啦，哦，比如说我们生病啦，我们就这样想嘛，有这个五蕴身啊，它就一定会生老病死的了。你这样子就心会比较不会那么懊恼啊，啊，否则我们会越想越不好啦，哦，嗯。好，继续来看，如离却非存在，房子有它的真实字体，那就不会从因缘生，不会有从无而有，已有还无的现象。所以从这样子的现象因果观察，慢慢一步步观察到深处呢，就能够测见因果，测见因缘，哦，那导师要我们从因果现象里面去看到这种必然理则，因为这样子的必然理则啊，就是下一节要谈的，哦，下一个小标题要谈二大理则。所以四大理程在这三项里面呢，导师说是最主要的，这个理则能够看得到的话，就成就法住智哦，成就法住智啊，我们后面会看到。那最后一行，因缘论最重要的就是世代理程，因为依于这样子的理则，所以呢成为真实，也依于这样子的一个理则，所以能成为真性。那事实或者是真性是什么含义呢？就是146页这里所讲的第二行，世间的真实啊，不是啊，对，能成为世间的事实呢，就是缘起之性。那能成为显示真性呢，就是圣道之性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都由于因缘而有啦。所以你看我黑板哈，我黑板有画一个那个四代理程，后面是不是分出两个？一个是有缘起之性，一个是圣道之性，有看到吗？哎，那你在看的时候，你在看书的时候，你就继续这样做那个图表啊。待会你跟导师的结合起来哈，你就会把整个章节你都能够贯通了，啊，好，我们来看卦符二，简单介绍二大理则的内涵。缘起之性，经中称为法住、法性、法界，这个称为缘起之性。缘起之性就是十二有之，十二缘起，主要说明世间杂染的因果原则啊法则。圣道之性就是八真道，超越世间杂染的清净法，圣道法，经中称为古仙人道。 古仙人就是过去的仙人，就是指佛啦，啊，古佛。那说到这个圣道，可见达到清净解脱，不论过去、现在、大乘、小乘，八正道是必经之路。也许我们会很疑惑，为什么大乘也是走八正道呢？对不对？你会不会你看这句话会不会觉得，哎，大乘什么地方讲八正道？一下想不到没关系，我们在第十九章啊，你可以先记录一下哈，在第十九章会讲到，导师会介绍六度呢跟八正道的关系，导师在第十九章有解释啊，那小乘不用讲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声闻哈一定有八正道。那缘起为什么称为法性、法住、法界呢？我今天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啊，我有做一个补充资料，把这些语词的解释啊，列给大家。比如说法性是什么啊？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哈，你看性空学或者初级大圣啊，法性这个性呢就本来如此，自然而然。法住呢，那个住呢就不动不变，确立不可改。法界呢就最后一栏呢，法界这个界呢就是类性、普遍性、普遍如此啊。那所以这几个语词啊，实际上在经论或者导师的著作里面啊，有个别个别的去解释它，非常有意思啊。大家有时间慢慢的详细的看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本文146页，刮胡三，在部派里面，大众部还有分别说系呢，大众系还有分别说系，把缘起之性还有圣道之性说是无为的，说它是无为的哦。导师说，虽然他讲无为有讨论的余地，但是呢，他重视这个理则，而不会钻在事项上去分别。有他的独到的地方啊。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小节啊，这两大理性呢都是因缘论，缘起之性是杂染世间，圣道之性是清净出世间，所以因缘总括佛法的一切。言下之意，导师并没有完全接受大众部跟分别说系的看法，对不对啊？大家这样看就知道，导师还是认为缘起，因为阿含经本来就这样，阿含对缘起呢都是谈有为的，涅槃才是无为啊。那你也许会问说，阿含经哪里讲缘起是有为？在杂含293经啊，293经啊，非常明确有讲，缘起呢是生住意灭，所以它称为有为。涅槃呢，它是不生不灭，所以称为无为啊。阿含经293经，293经啊。好，我们看147页咯，杂染的因缘跟清净的因缘，就是缘起之性和生道之性，这个不多说啊。我们来看第三行，本文第三行啊，佛法不是泛谈因果。要在现实的杂染事项当中，就是在这些无明行啊、爱取有这些事项当中，把握因果的必然性。比如说，我们说触受爱取有嘛，受为什么会产生爱？为什么会造业呢？它有必然的因果性，因果的必然性，佛也不能更改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杂染因缘要还。成为清净的因缘，那我们就修行了，要观照了，要修十念处啊。成佛也只是悟到这样子的必然理性，依着清净必然的因缘法去实行完成啊。所以这两大理则是实现人间还有向上进化啊，那提供我们必然的理则啊。那让我们人心有所着落，依着去实行，能够舍染从净。假如我们能够确认这样子的理则， 阿含经说是得到法住智，确认这样子的理则。那假如进一步修正呢、啊，那就称为见法涅槃。那这个图表呢，实际上就是归纳，请问大家，果从因生，世代理成，有依空力，请问这个图表是说明什么？啊，这个图表是说明哪一个？不知道哦，说明哪一个？世代理成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那两种，这两种二大理性嘛，哈、哦，二大理则就缘起之性、生道之性，它是从世代理成开展的嘛。所以这个图表最主要，所以我黑板那边稍微补充给大家哈、哦，就是果从因生，世代理成，有依空力呢。这个图表147页，这个图表啊，分成圣道之性跟缘起之性呢，又谈四圣谛呢，主要要阐明是世代理成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了，世代理成是最重要啊。那法住智的话呢，我有补充一个附录经文给大家哈，148页，就杂含347经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经，叫虚身经啊，虚身经。那他碰到很多修行者，但是他很疑惑，为什么没有禅定能够得到解脱？我们来看148页最后一段啊，划线的地方，佛陀跟虚身说啊，虚身是一个外道。他本来要来偷法的啦，偷学 佛教的法，因为他们的供养被佛教的修行者抢完了，所以呢他想来偷。但是呢佛陀跟他开示啊，佛陀跟他说，不问汝知不知，不管你知不知道、啊、且自先知法住智，后得涅槃智。那这个虚身就问佛啊，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法住智，让我得见法住智？诶，很有智慧哦，哦，所以佛陀就跟他讲，有生必有老死，不离生而有老死，这样子不断的讲十二缘起的必然性啊。那到149页，啊，经文倒数第三行啊。那佛陀就跟他说，你如果能够确认这样子十二缘起之的必然，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。这个是虚身经补充法住智啊。再来，法住智还有几个地方在阿含经有出现，一个呢就是357经啊，149页这个地方叫77字，另外一个呢就叫做44字啊，我忘记引出来哈、啊，有这两个字都是在谈法住智。77字呢，它的经文有出现了哈，法住智第三经文的第四行，77种字怎么说呢？生缘老死智，有没有？那一直到法住智，你看下面有一个归纳表嘛，一二呢就是现在的，三四呢就是过去，五六呢就是未来，就是观现在过去未来六种智慧，再加上一个法住智，就称为7个字，对不对？7个字。那7种字呢在成啊，成什么呢？成11支，除了无名不观啊，除了无名，成11，7，11就变77嘛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就叫77字。那这个是法住智其中有一种说明哈、啊。所以法住智无常有为心所缘生这个部分呢，我有补充讲义第二页给大家，大家有时间回去看哈、啊。那否则我下次就稍微快速的跟大家补充哈、啊，补充讲义第二页的地方。那瑜伽师地论对于他的一个一个语词都有解释，我有剪下来给大家参考啊。 好，那这个是77字，我还有一个说44字、哦、就是黑板上的这个，黑板上的这个、哦、就是从也是从老死一直关到行12字里面，除了无名不关11个嘛，成四圣地41 44，所以它叫44字，叫44字、哦、这个也是在谈缘起，为什么也算是谈在谈跟法住智有关，因为他也是谈四圣谛跟缘起法啊，互通互关呐 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上到这里啦。